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我是爱成。今天是2022年的5月16日，正在播出爱问一周财经资讯盘点。本期关注：迪士尼要放弃中国市场吗？华尔街巨头为何纷纷缩减 SPAC 业务？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首先关注一周盘点之政策数据。国办支持中小微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支持中小微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创业担保贷款以及贴息、税费减免等扶持政策。对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达到一定数量且符合相关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在安排纾困资金、提供技术改造、贷款贴息时予以倾斜。对招用毕业生、年度高校毕业生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中小微企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实施期限截至2022年的12月31日。挖掘基层就业社保、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社会工作、司法辅助等就业机会。本消息来自央广网。正在播出爱问一周财经资讯盘点，我是爱成。我们继续关注四月份国内 CPI 同比上涨2.1%的情况。国家统计局在2022年5月11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内疫情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2.1%；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8%，环比上涨0.6%。专家分析，当前食品和能源价格仍然是影响 CPI 走势的主要因素。受部分地区疫情反弹影响，囤货需求有所增加，物流成本相应提高，蔬菜水果等食品价格均有明显上涨。本消息来自证券日报。我是爱成，继续关注爱问一周盘点居民存款的最新消息。五成住户存款超2万亿元，北京人均存款超20万元。据梳理各地统计公报，2021年共有8个城市住户存款余额超过1.5万亿元，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成都、天津和杭州。其中，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深圳超过了2万亿元，京沪两大直辖市均超过4万亿元。在人均存款方面，北京、上海和杭州位居前三，其中北京人均存款超过20万元。本消息来自第一财经。正在播出爱问一周盘点，今天是2022年5月16日，我们来看首套贷款利率下限降低20个基点。2022年5月15日，央行、银保监会发文，将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的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20个基点。这意味着在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下调之后，各地首套贷款利率最多可以降至4.4%。据专家估算，按照贷款金额50万元、期限30年等额本息还款估算，利率下调20个基点，平均每月可减少月供支出约60元，未来30年内共减少利息支出约2万元。此外，央行此次通知主要针对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仍按原合同执行。本消息来自财联社。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接下来关注的是一周盘点之融资上市。燕之屋或成为燕窝第一股。近日，厦门燕之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更新了招股书，拟在 A 股主板挂牌上市，冲击燕窝第一股。中信建投担任保荐人。成立于1997年的燕之屋是国内头部燕窝产品品牌，但光鲜背后却不乏质疑之声，如有不少消费者质疑它存在夸大宣传的嫌疑。本消息来自泰媒体。正在播出爱问一周财经资讯盘点，今天是2022年的5月16日。华尔街投行巨头缩减 SPAC 相关业务。华尔街投行高盛日前告诉 SPAC 的发起者，其将终止参与 SPAC 业务，而且从现在起暂停在美国的新 SPAC 上市发行。不仅如此，美国银行及花旗集团在内的华尔街银行也因担心与该工具相关的潜在责任风险而从 SPAC 业务撤退。近几个月来，由于业绩不佳、监管审查更加严格以及激起市场丑闻，加之大多数公司上市后表现惨淡，投资者对 SPAC 的热情似乎有所减退。 SPAC 即特殊目的的收购公司，通俗而言就是造壳上市。业内人士分析称， SPAC 的降温背后，未来只有更高质量的私营公司才能通过 SPAC 进入上市公司的世界。本消息整理自 IPO 早知道。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牵狗绳撑起 IPO， 猿飞宠物即将登陆 A 股。 2020年5月12日，元飞宠物深主板 IPO 顺利过会，即将登陆 A 股。一旦成功，元飞宠物将成为宠物牵引用具第一股。所谓牵引用具，俗称就是牵狗绳。虽然是一家温州公司，但公司一年生产宠物牵引带5000万条，而且主要销往海外。就行业赛道而言，除中宠股份、佩蒂股份、露丝股份等已上市公司外，天元宠物、乖宝宠物、福贝宠物正冲刺 A 股。瑞派宠物计划今年赴港上市，宠物交易、食品、用品、医疗、美容、训练、殡葬等一系列服务构建的宠物行业产业链正在加速登陆资本市场。本消息综合自投资界、证券时报等。爱问人物认为，老龄化、宅经济、单身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带火了宠物赛道，新冠疫情的隔离政策又催生出了更多的情感和陪伴需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将猫咪或者狗作为家庭的一份子。随着养宠数量的增加，围绕宠物的服务项目日渐完善，宠物经济产业链成熟度也在加强。不过，宠物经济的消费门槛并不低，除了爱心之外，宠物医疗、食品、玩具等财力支出也不少，更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给予陪伴。由于目前国内科学养宠知识的缺乏，中国宠物弃养率并不低，因此在养宠行业快速繁荣的背后，还隐藏着用户成熟稳定性不强、行业内部竞争激烈、集中度较低等种种问题。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我们来看外媒对中国快时尚巨头SHEIN的最新报道。SHEIN增速骤减，千亿估值承压。据外媒5月13日消息，在国内低调国外风靡的中国快时尚巨头SHEIN，其惊人的销售额增长迎来放缓。据消息人士透露，2021年该公司销售额增长60%，相对于2020年令人瞠目结舌的250%的增长，俨然是急剧下降。SHEIN销售增速从海外疫情带来的高峰中放缓，令其1000亿美元的估值目标承压。同时，报道称，SHEIN的销售额增速虽然降低到了两位数区间，但是依然高于 H&M、Zara 等老牌时尚巨头。本消息来自官网财经。爱问人物认为，以独立 APP 作为主要销售渠道的SHEIN一度被人们称为是电商界的 TikTok， 无论是崛起速度还是销售额增长势头来说，都称得上是海外市场取得突破的中国新消费品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品牌难以走向欧美市场的固有观念。不过，盯上海外女装蛋糕的不止SHEIN一家。 TikTok 在去年筹备了 Demon Studio， 定位也正是独立女装电商，但存在了只短短几个月便偃旗息鼓。年轻女装的市场蛋糕应该怎么分呢？爱问人物认为，柔性且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供应链以及靠谱的供应商将成为蛋糕下口的关键。欢迎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接下来关注一周盘点之海外动向。沙特阿美超越苹果，登上全国市值第一宝座。苹果公司股价5月11日盘中大跌5%，触及去年10月底以来新低。该公司市值被石油巨头沙特阿美赶超，痛失全球市值最高公司宝座。苹果公司股价周三盘中最低达到了146.18美元，除了创下年初至今新低之外，这也是该公司股价自2021年10月29日146.41美元以来的最低点。本消息来自 CNBC。我们再看海外动向的消息。福布斯发布2022年全球企业2000强， Berkshire Hathaway 首次登顶。福布斯发布2022年全球企业2000强，其中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今年的上榜企业数量达到了399家，较去年的395家有所上升。在连续9年居榜首之后，中国工商银行在今年下至第二位，取代它的是由巴菲特执掌的 Berkshire Hathaway， 这也是其首次登顶。本消息来自投资界。迪士尼 CEO 发出非常争议的观点，没有中国市场也能成功。近日，华特迪士尼公司发布的2022年财年第二季度业绩报告，相比平平无奇的数据，迪士尼 CEO 查佩克在财报会议上的一番言论更引人注目。在谈及一周之前在美国上映的漫威系列电影之一时，迪士尼 CEO 查佩克表示，该影片即便没有在中国上映，票房仍然非常好，不到一周就突破了5亿美元大关。查佩克表示，鉴于近期中国市场的票房份额不如世界其他地区，我们非常有信心，即使没有在中国上映，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成功。本消息来自时代周报。爱问人物认为，庞大且极具潜力的中国市场向来都是跨国企业们不可忽视的重点区域，只不过在疫情防控等特殊条件下，电影院、游乐场等开放程度受限，游客数量相比以前大为减少，但这并不代表着中国消费市场的空前萎缩或者国际吸引力降低。 舍弃中国市场未必是明智选择。此外，优秀的精神文化作品本无国界，迪士尼作为全球领先的娱乐文化企业，百年来以传递真善美为初心，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不少童真与快乐。而 CEO 查佩克此番言论，将企业的成功仅仅定义为票房份额，多少显得有些格局小了。欢迎您继续聆听守候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今天是2022年5月16日，我们来看最新企业人物消息。最新500富人榜出炉，钟闪闪连任首富。5月13日，2022年新财富500富人榜出炉，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以4983.5亿元的财富成功连任首富。马化腾、丁磊排名依然较为稳健，但马云退出前十名。本消息来自澎湃新闻。爱问人物观察发现，在2022年的富豪榜单中，排名在前十位的已经见不到房地产领域的熟悉面孔，反而是新能源、新科技等智能制造领域成为富豪新的聚集地。互联网行业可谓有人欢喜有人忧，字节跳动发展迅猛，从去年的第16名升至第4名。而作为曾经4次登顶中国首富位置的马云则没有那么幸运，在过去的一年中，阿里股价一路下跌，马云财富缩水也在情理之中。欢迎您继续聆听守候爱问，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本周关注马斯克收购推特计划，预计能完成，但得做两手准备。推特的 CEO 近日表示，他预计推特出售给伊隆马斯克的交易能够完成，但是他会继续运营公司，以防止交易失败。他说道，虽然我预计这笔交易将完成，但我们需要为所有的情况做好准备，始终做对推特有利的事情。此前马斯克曾发文说，收购推特的交易暂时搁置，应正在等待支持垃圾或虚假账户只占用户 5% 下的详细计算结果。本消息来自凤凰网科技。最后我们来看国内企业家和他秘书董明珠回应网红秘书孟雨桐直播带货的最新故事。近日，董明珠在某节目中对秘书孟雨桐直播带货一事进行正面回应。他说道，让孟雨桐直播带货是为了让他全面了解市场，一个连市场都不了解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他所有的直播活动都在业余时间，不是工作时间，既帮公司带了货，同时又培养了市场感觉和管理经验。本消息来自央视财经。以上就是爱问人物为您带来的一周资讯盘点。我是爱成，2022年5月16日，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更多资讯欢迎关注爱问人物官网 iaskmedia.com。